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各位也请你注意，我没有说，我们说难听的话就是说真话。各位，难听的话不等于真话，有些人喜欢冲人家，那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要说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故意要冲人家，但是那个真理就是我们起码有一个那个最基本的，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上面打折扣啦。那打折扣有看起来好的理由，看起来不好的理由。看起来不好的理由大家都知道，你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这是自大嘛，我们不应该这么自大嘛，这是骄傲嘛，我们不应该这么骄傲嘛，这对人不客气不尊重嘛，这是我们对人不客气不尊重。好，就好像在这些看起来好的理由，我们不应该讲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只有我们基督教讲的是对的。各位，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核心，你在这上面打折扣了，你其他都打折扣了，可是我们就是这上面打折扣。我们可以讲，我们会跟人家讲，哎，耶稣爱你，这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真讲耶稣爱你的时候，跟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不会冲突的。当耶稣爱你的意思，就表示这位神为你预备了救恩，你必须相信他，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信靠他才能够领受到这个救恩。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讲，你那个里面那个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不能够打折扣的。而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在这上面，不敢说打折扣，也是在模糊他。我们讲一些好听的，愿神赐福你啊，哎，神很祝，就是我们讲这些好听的话。好听的话不是不可以讲，但是你自己要有信念，有一个信念，就是好听话的那个好的神是不是独一的，他是不是真实的好的。我这讲远了，就是讲亚哈嘛。亚哈知道弥该亚讲的是对的，不要讲对，亚哈知道弥该亚讲的是真的，他一定有过经验，因为向来都是如此。那各位，那应该怎么样嘛？我们的做法，就我们不理他了。有人跟我们讲真话。各位，我们假定他就讲真话，我们不要讨论他讲的是不是不礼貌、不客气、是不是粗暴等等，我们先不讨论这些。但有人讲真话是我们不喜欢听的，我们做法就是不要听嘛，我们做法就是远离嘛。如果我们有能力，他还在继续干扰我们的话，继续讲话，我们躲不掉，我们就把他杀掉嘛。这是君王有这个能力，他就杀掉他们。我们看到很多太多的忠臣就是这样被杀掉的，那在社会上也太多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到底交什么样的朋友，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很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这现象，各位，我也是这样现象。我再说哈，我们讲话温柔婉转是应该的，我没有说讲冲的话就等于讲真话。但我在这里重点在讲到说，亚哈知道谁是对谁是错的，他知道，圣经讲他知道。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但那个不知道也是因为长年累月我们被欺哄的结果，我们心思不单纯的结果。他指着我说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啊。那约沙法就否定了，约沙法还算有个底线哦，这个人会说真的话。那如果约沙法说王必必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他找来，你不找来，我觉得我很难打这个仗。那我们也必须说，那约沙法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呢？难道神没有在你的心里早就提醒过，这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吗？好，第八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 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招弥该亚的使者对弥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弥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哦，各位，这真是勇敢啊，这真是好啊。可是问题是，你听得到耶和华说什么吗？你听得到吗？我们在这里又想到巴兰的事情。我也很喜欢引以西结书里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不是有的时候，我想如果我们在罪恶过犯中啊，我们总是听到我们想听到，就到最后我们不是，如果你的心不是想听真理，你想听好话，那你就听到就是好话，真理就向你隐藏了。这种事很多哈，嗯，我们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心就迷糊了，越来越不清楚了。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十四章，这也是有人来求问，各位，亚哈在求问，你也可以说约沙法也在求问，我们更是常常问上帝，主啊，指引我的道路，对不对？我们都常常觉得神根本没回答我们。好，现在有人来问先知，十四章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就你问我，我是不回答的。我们看这里，就是我不会被他们求问。然后他再讲的再清楚一点，如果有人把假神接到心里，然后又犯罪的话，他来找先知，下面这句话就可怕了。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下半句，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你懂这句话吗？就耶和华会骗你，就这句话，我按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当然神不骗我们了，只是我们自作孽不可活。十四章第六节啊，然后说啊，你们要悔改啊，然后再讲一次。第七节下半句，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求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会回答他，注意上面已经讲，我按着假神回答他。你说那还不够清楚哈？我亲自回答他。第八节，我会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等等等等等等。那还不太清楚啊，最清楚的就是我会让先知被迷惑，说一句假话。十四章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这根本对上帝的威严、尊荣、圣洁、良善没有丝毫的减损。这一方面表示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掌管，看起来的谎言和欺骗也在；另外一方面表示这人自作孽不可活嘛，你喜欢听谎言，神就让你听到谎言。其实这很简单嘛，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有没有听到真话？有啊。有没有基督跟他传？有啊。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为谁谁谁谁的父母祷告，谁谁谁的什么祷告啊，希望他信耶稣。哎呀，但是他是今天都很心硬，我们也不什么怪人家心硬，我们只是说有没有人跟他传福音讲真神。他将来在审判台前，他不能说没有，他有没有听到？他不能说没有。跟他传的人，他儿子跟他传，是不是一脸他儿子就是诈骗集团的样子？不是，他的儿子是讲得很诚恳的。但是他有没有听？他不肯听。他可不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说，我儿子讲的，或者说基督跟他传的是假的？他不能讲出来。 他最多只能讲，哎，我拜惯这个神啦，不能背叛这个神啦，我怎么能拜你们神？你们神是阳神，西洋啊，大家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嘛。各位，我不知道怎么反驳啊，我知道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会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我们家的庙很灵验啊，或者什么，或者是无神论，根本没有神啊。人可以根据各种的理由，诚实或不诚实，有道理或没道理来反驳。我只是在说，我根据神的话说，他的反驳是站立不住的。我今天不一定能驳倒世上多数的无神论或异教徒，也许我没办法驳倒他们，但我根据圣经，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然后他们会听错，是因为他们已经先把假神接到心里，他们会听错。这个话呢，我们也就再跟以赛亚书也是很难解的经文再连起来看一下吧。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回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书44章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也不醒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这里都在讲到神的全能，神的预定。但是如果你要说神不公平，那太简单了。你问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神在你心里工作吗？没有啊，我自己不要信你。哪一个人会说，我是好想信耶稣啊，但我就没办法信啊，我每天都想受洗，我的朋友叫我受洗，我每天都说我要受洗，可我舌头就变了，变成说我不要受洗。各位，没有这种事，每个人不信耶稣都是自己决定的，你不能怪罪上帝，你不能说我被迷惑，你那些无神论那些大科学家都说我清清楚楚，凭着我的理智我不要信神，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他无话可讲，是他自己不要信，而神又很诚实很真实的告诉了他，他不信。约沙法、亚哈、巴兰，你们回去看巴兰士也是一样，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就怪罪神，神怎么哎呀又让他去了，又抱怨，神是让他去了，神让他去，因为巴兰一定要去，神让他去，神又生气了，因为他去心是不对的，他去不是要照着神的话说，他去是要得罪上帝的，他是需要赚钱的啊。现在我们回到这一段哈，这历代志下18章，这其他这些假先知，其他这些假先知，甚至我们不能说假先知，反正就是这些要拍马屁的先知哦，还有各种整个那个，各位，这是打仗前的鼓舞士气的哦，那些假先知就是这个，他们是就是宣传部队啦，啊，我们一定会胜啊，这两只脚啊，王啊，你会把人家收复失土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啊，我们这次一定会能够收复啊，耶和华会把它交回来。各位，这有的时候成功神学人也是这样讲的哦，神会祝福你，病会得医治，台湾明年会大复兴啊，都会讲这些。我不能说一定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我们情欲讲的。啊，那好心的也劝弥该亚，哎呦，大家都在讲了，这种时候你看看，不要让国王丢脸嘛，整个军队也会丢脸嘛。那弥该亚实在很了不起，我觉得这太难了，这在什么场合嘛？既然你在什么妈祖绕什么北港啊，绕到最疯狂的时候，然后什么烧那个什么船的时候，你说这些都是假的，你们都该死。你不会被暴民撕成一片片吗？你要悔改信耶稣，只有耶稣是真的，这都偶像，你能说得出来吗？如果马英九啊什么都在那里拜，你能说得出来？你说马英九你怎么还拜呢？你这是祸患。各位，我也没有鼓励你去说这些，因为耶稣也不是都说这些，我们也不是都要做这种冲人家勇士，我只是在表明这个弥该亚很困难。14节，弥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弥该亚，我们上去攻去 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这个是弥该亚在骗他，还是说敷衍的话，还是在说讽刺的话，还是弥该亚在看到那个阵势太大了，他一下软弱了？这我们不知道。但弥该亚说了啊，你可以去啊。可是你再看到王的罪恶，王非常清楚，他讲的不是真的。你看，王都知道。各位，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虽然这内心深处因为我们种种的情欲和罪恶已经被扭曲到我们自己常常也看不到了，但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对错的，因为神给我们显明了。王知道，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施死话呢？王知道啊，各位你也知道啊。弥该亚说，哇，弥该亚这时候就像先知了，就是他不直接讲了，他开始说故事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牧人没有羊群一般。耶和华，牧人没有羊群一般哈，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对不起哈。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没有牧人的羊群，这什么意思？我们看不懂。但羊群是指以色列，没有牧人就没有国王，没有国王就国王死了，国王死就是你这场战一定失败，不但败，你会死掉。我不跟你讲那个城能不能打下来，我跟你讲你必死，打下也没有用。但是弥该亚是间接的讲，他没有讲你必死，这是上帝保守他，让亚该一下听不太懂还是怎么样哈？他听懂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吗？但是是不是真的呢？问题不是急不急啊，问题是真不真呢？弥该亚兴致来了，这时候是王对旁边人讲，然后记录人记下来了，还是王也生气变脸色？我想现在全部的人都变了脸色了，因为万口都在说歌功颂德，在唱嘛，唱哎呀胜利胜利胜利，他说王会死翘翘，这是弥该亚，这是先知兴奋起来，他继续讲，你们不问我要讲。你要弥该亚真是早死哎！各位，下面这段话才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难过的一段话，比以西结书、比以赛亚书更难过，比巴兰的更难过。但弥该亚讲的，这是真的。弥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恐怕不是对亚哈，也对约沙法，也对所有的，也对那些假先知讲。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死呢？阵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阵亡，就是原文可能就是死了，我们中文翻的文绉绉一点，谁去让他死？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我们中文实在翻到这里很痛苦，所以只好说一个神灵就是灵了。各位，你要说圣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好，这个神灵就出来了，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进入了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回去看以西结书十四章，讲的就是这一段，或者以西结书十四章就用这一段来解释是最恰当的。哎，这个弥该亚早死，就是他其实人家来问，就是说这个城能不能打下来，仗能不能打赢嘛？ 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场仗打赢了打输了，到后来来讲就是只有亚哈死掉而已，就只有这件事情，大概没有打赢，但是也没有多输。就是弥该亚啊，说做神的先知很麻烦，答非所问的，他不必讲，人家没有问我会不会死，他要讲你会死，人家问要不打赢，他没有讲打不打赢，现在人家也没有问，那这些先知说的话怎么会跟你的不一样，他就要讲我说的对的，他们错的，因为他们是谎言的灵在他里面。各位，我今天到了妈祖庙里面，我讲耶和华是真神，这已经要被打死了，然后我说那些拜妈祖的人，这些人都是深信欺骗说谎的，里面有魔鬼的灵在里面，你说我是不是早死了？我今天如果劝马英九不要去妈祖庙里面，我就劝马英九你不要去妈祖庙，耶和华是真神，这已经冒犯很多人了。现在我又直接的说，这些人通通被欺哄的灵充满了，对，这不是找死吗？你得罪了君王，你还得罪了所有人，其实你也得罪了约沙法。在这里我觉得春秋之笔在责备约沙法，你怎么还跟他一起去了？虽然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字眼。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弥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来。各位，这是先知才懂的话，这的确是先知。这些先知圣经没有讲假先知，反正这些先知就是讲的一定是假话，在这时候讲的是假话，讲假话那也太明白了，他太我们根本不必解释嘛，就捧嘛，吹捧嘛，这我们也都会。各位，我们就常常啊称赞，哎呀，董事长你讲这笑话真好笑啊，哈哈笑半天，其实你根本也听不懂或者不好笑，但是他讲我们就知道，所以就跟你们现在笑一笑，不得已之，非笑不可，要不然你们我就会骂你们了。哎，有的什么庆生会啊，有的时候啊歌功颂德，我们都会。我不是说不要歌功颂德，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礼貌，就是我们说真理真的很不容易。那现在我也必须说，这四百个先知和这四百个先知的头哈，他们是不是就他们说这些话说你一定可以赢，是怎么样说出来的？各位小心点哈，他们怎么说出来的？所以小心点，如果我们不讲刚刚弥该亚讲那段话，就非常容易了解。现在王要出去打仗，找了一些所谓神棍型的人物，要听一些吉言嘛。各位，这个真的，公司要投资100亿，要做什么事？问大家，你是怎么说嘛？今天你老婆、你老公或者什么说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讲什么？各位，我们常常要揣摩你想听什么答案，我就说什么话。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会，或者说我们也不是说你想要听什么话，我们常常回答呢，人家问我们常常回答是什么？什么样的回答对我最有利？各位，包括人来问我也是一样。对不起啊，各位，有的时候我也会照着你心里所写的假声回答你。康牧师啊，我现在可不可以交那个朋友啊，他没有信主，但这个人是个金主，问我是金主，如果我得罪他，以后他每年不为我奉献10万。我就说，哦，这个哦，你要多祷告啊，也许就是这样，我就不会讲这不可以啊。我们到最后常常回答，我们做任何事不是为他的益处，不是为这个问题，我们最直接马上想到这件事对我的讲法对我有多大的利益。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这样，就这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人堕落的基本就在这里。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做每件事，不管是回答是问问题，是我们认耶和华，我们认定耶和华来回答事情，来做事情，来问问题，这才好。其实我实在常常听到的问题，我必须说，我觉得人家都有答案的，他都知道， 各位，我不是说你们以后不可以问问题啊，我只是由于我们实在是在自欺，到最后就自欺到一个地步了。这四百个先知，我们讲最简单的，可能就是神棍型的。亚哈不是一个好王，他们也知道怎么拍他马屁，包括亚瑟拉什么，整个都一大堆这些，然后说什么说吉利的话嘛。那你在其他里面啊，也会看到，这个我看有一些哲学家，包括霍布斯，他就喜欢讲，他说那些求问那个罗马阿波罗的神谕啊，去问那些东西啊，他所求出来的答案呢，常常就模棱两可的，然后到最后怎么解释都可以的，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解释也都可以。那些神棍啊算命的人就讲这些话，不是诈骗集团而已，他都知道要怎么回答你，让他骗到更多的钱，他知道怎么说。然后很聪明的，包括像汉武帝啊这些很聪明的人，到最后就一辈子都被这些方式骗。那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被这么明显的罪恶来骗，这么幼稚的手法来骗？因为你心里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就糊涂了。所以谦逊的人有福了，你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总是安全的。这对双方都是这样。亚哈那么聪明，这个世界上那么多聪明人，为什么会这么糊涂不敬畏神呢？就是私欲。这些先知都是神棍，你在宫廷里能混那么久，也都是在台湾媒体一定都是大师了。你每次进出桃园机场，一定都是很多人去欢呼你的，这聪明的不得了，精明不得了。为什么聪明反被聪明？你看到很多这些神棍到最后也被骗了，在魔鬼的手下就都被骗。好，这弥该亚，我觉得他们能够，就是我们要讲那个皇帝喜欢听的话嘛，就如此而已，很简单。然后怎么样神魂颠倒的，或者说喃喃自语说出，那个是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回答这四百个先知为什么说假话，就是你们本来就是假先知嘛，你就是讨好国王的心就会说这些话。这样回答最简单，也最合一般事实，也最不迷信。问题是弥该亚讲了另外一段话，那我们就痛苦。这四百个先知会说这些话，不是他利益熏心而已，不是他在骗，是耶和华的灵，说谎的灵进到他里面，以至于我们是这四百个先知，我们马上就会说一句话，那都是上帝的错，对不对？我们这是上帝的错。人一犯罪都会说上帝的错，哎呀，神让我这个样子的，你真该死啊。这四百个人什么时候信过上帝？在这里所表达的天上的那一幕，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任何事在上帝的掌管中，但在地上表达出来那一幕，就表示任何事你不可以怪罪上帝。你们四百个人哪里有信过上帝？你们是自己在为了利益，为了吹捧在说这些话，然后到最后就自欺欺人。他还很正大光明的说，耶和华的灵哪里有离开我，你早就离开耶和华，你还敢说这句话？第二十四节，弥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哇，各位，这也是禅宗讲的话，接语，你根本看不懂这什么意思。跟刚才，我这场仗能不能打赢啊？我看到很多羊在好像瑞斯拉尔比斯山上走来走去，你听不懂那什么意思？这句话你听得懂吗？这句话我跟你讲，当西底家和这四百个先知说你去打一定赢，然后结果是输了，那会怎么样？那国王就会捉他们杀头，因为你欺君之罪啊。弥该亚说耶和华的灵怎么会离开我，什么时候离开我到你那里去？弥该亚根本不回答这问题。弥该亚说，会有一天，这一天就是我的话会实现，你会有欺君之罪。然后欺君之罪 政府就会派人来抓你，你和这400人就会躲到严密的屋子里，你们就会躲啊，你们就会逃亡啊。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你现在就知道了，你根本就在欺骗。只是有时候人骗人骗到最后自己也被骗过了啊，喃喃自语神魂颠倒的时候觉得自己也就是神明了。你会看到以色列王说将弥该亚带回交给宰役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哦，这是严密看守。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马上杀，也许这个时候是在庆典啊，庆祝啊，这出去不要有这些东西，把他关起来。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的回来。我再问各位，亚哈有把握吗？亚哈不是一开始就讲过吗？这个人说的都是凶语，或者我讲再清楚点，免得你们又搞错了，这个人讲的都是真话，只是都不好听。所以亚哈应该知道这是真的，他把他们关起来是没，把他关起来是没有用的。但这个时候就是又，你又看到人的自欺了，这时候就是面子了。哇，我被你这样羞辱哈，好，老子这次要去，怎么样要打这场仗，那激将法嘛，怎么样也要这样做啊。你看到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就这样被骗了，等我平平安回来。哦，这时候大概那个刀斧手啊什么都把他绑了，五花大绑抓下去，大概这个时候弥该亚如果拍电影的话一定还回头喊，哇哈，如果能看你平平安回来啊，那耶和华没借我说话，然后还在讲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可能这时候都堵住他的嘴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